如果旧约有哪个部分是最让现今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感到困扰的，那就是约书亚记的一些章节。他描述当年以色列征服应许之地。让我们感到惊诧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所认识的慈爱怜悯的上帝，如何能容忍以色列人试图毁灭迦南地的居民。可是与现今的看法相反，约书亚记其实是尊荣上帝，他不仅是容忍，而是指挥率领和授权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也蒙召去拥抱这样的观点。这是我们研读约书亚记系列的第二课，我们定的题目是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在这一课里，我们要讨论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约书亚记一到十二章。在前一课里，我们以这样的字句总结约书亚记的原本含义。约书亚记书写的目的是向面临类似挑战的后来时代讲述，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得胜的征服、支派的产业和圣约的忠诚。就我们所谈过的，约书亚记原本是为士师时期、君王时期，或是晚至巴比伦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而写的。这本书的构想是要引导这些继续面对挑战的旧约以色列人，追求他们得胜的征服，确保他们各支派的产业，和重申他们对圣约的忠诚。在一到十二章这第一个主要部分，是向承受战争挑战的原本读者们讲述，要他们注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大规模的得胜的征服。我们把这几章分成三大部分。一章，以色列的预备去得胜。二到八章，以色列最初攻占两座城市。九到十二章，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在以色列得胜的征服这一课里，我们会对这三部分分别加以探讨，最后会谈到基督徒应用。让我们先来看以色列预备去得胜这个部分。就以色列预备去得胜，时间只允许我们简单探讨两方面。首先，本书这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其次，它的一些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概要的看它的结构和内容。约书亚记的开场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这个区域通常被称为约旦河以东，意思是越过约旦河的意思。根据民数记32章，这些地区非常富饶，以至于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半支派曾经要求摩西，并且得到允许在那里定居。但是本书的开头，上帝吩咐约书亚要准备好率领以色列人往西去攻克迦南地。这个地区有时被称为约旦河以西，意思是约旦河旁边。以色列预备去得胜可分为三个步骤，为本书每个即将来到的战役引入连串特定的指令。一章一到九节，我们读到上帝晓谕约书亚。在二节，上帝告诉约书亚，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在六、七和九节，他三次告诉约书亚，当刚强壮胆。其次，本书的作者提到，照着上帝的指示，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一章十到十五节，约书亚吩咐他们要准备好。十一节，他命令长官们要告诉以色列人预备食物。十四节，他特别吩咐约旦河东支派的人，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过去。最后， 在1章16到18节，作者记载以色列人听从约书亚。16节，众支派同心承诺，使言效忠。他们对约书亚说，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记住了以色列预备去得胜的三重结构和内容。我们现在来探讨这部分的原本含义，作者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本书。我们不难看出，约书亚记以积极的笔调描述以色列人准备好要去征服迦南地，上帝的吩咐直接而确定，约书亚呼吁众支派要遵从，就他们蒙召要前往征战，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感到犹豫不从的。显然的，当约书亚记的原本读者面对他们眼前不同的仇敌时，他们也要效法约书亚和当年以色列人所行的，忠诚地回应上帝的吩咐。仔细研读这一章，我们发现作者积极的叙述里包含书里一再出现的五个主题。首先，一章在叙述预备去得胜时，作者强调以色列准备过程的背后有上帝的权柄。在一节，开宗明义就是这样的语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这个词语明确显出约书亚的指令来自上帝授权。按着同样道理，上帝也亲自授权约书亚为摩西的继承人。在五节他说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以色列人的顺服也凸显了这个主题。17节，他们对约书亚如此回应，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约书亚记原本读者要把以色列预备去得胜的过程存记于心，因为上帝和他授权继承摩西的约书亚一起指挥这些战役。其次，约书亚记预备去得胜也凸显上帝的圣约的重要性。本书开首第6节，上帝就告诉约书亚，你必使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句经文在两方面暗示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首先，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去接收迦南，也是去承受，这是来自希伯来文的动词
Nahal。
在申命记至少有30次提到迦南地是以色列很久的产业，约书亚记更是有超过40次提到这一点。其次，这些经文讲到上帝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是指创世纪15章，上帝与亚伯拉罕或那时的亚伯兰立约，要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代。上帝与以色列先祖的立约，按照神圣的约定，不只是确立了迦南地在约书亚时代是属于以色列人，也是属于本书的原本读者。因此，正如上帝过去吩咐约书亚一样，他们也要刚强壮胆地去持守产业。第三，作者清楚表明，对以色列的每个时代，要作战得胜并持守应许之地，遵从摩西律法的准则是必要的。这一章的7节，上帝吩咐约书亚，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使你都可以顺利。如同约书亚的征服故事一再显示的，本书的原本读者在面对战斗冲突时，也要把握一个关键层面，遵从摩西的律法导致胜利，违逆导致失败。第四，约书亚的预备去得胜显示，上帝超然的大能使迦南的征服成为可能。本书开头，上帝的晓谕就凸显了这个观点。5节，上帝告诉约书亚，我必与你同在。9节重复这个主题，上帝再次告诉约书亚，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就如历代志下20章17节显示的，在战争中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其意思是上帝以超自然的大能与他们一起征战，也为他们而征战。同样的，在约书亚记1章17节，以色列愿意顺从，众支派热切地回应约书亚，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事实上，以色列的得胜绝非仅是人的作为，没有哪一个以色列时代能凭己力去参与征战，唯有上帝与他们同在征战，并为他们征战，以色列才有希望得胜。
约书亚记1章5节，上帝通过约书亚应许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去征服地土时，他会与他们同在。当然，不管上帝以何种方式彰显，他的同在都是非常重要。有上帝与你同在总是好的，但这里显示的还不止如此，因为这是圣战和神圣战士的言语。身为研究旧约的学者，我知道出埃及记3章和6章所教导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实际上乃是万军之主耶和华的缩写。因此，上帝在旧约的这个名字耶和华，意味着他的特征就是为其百姓征战的上帝。也因此，我认为以马内利是由那个意念而衍生。上帝不只是来帮助或是鼓舞他们，更是率领天军与他们同在。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只需要顺从上帝的领导，他会为他们而战。约书亚记一再不断出现这个明晰的主题，基本上那是一个应许，上帝不只与他们同在，也为他们而征战。
第五，约书亚记1章引介以色列全体共同参与的重要性。我们前面说过，14节，约书亚明确吩咐约旦河东的支派，告诉他们，你们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过去。以色列整体参与征服的这个主题又显于18节，以色列的顺从，他们回应约书亚，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就必治死他。如同我们看到的，作者借着整本书向原本读者提出一个理念，他们若希望从面临的战斗中取得全面胜利，以色列整体必须要团结一心。就约书亚时代得胜的征服，作者引介了以色列的预备去得胜，之后他接着叙述以色列最初攻占两座城市耶利哥城和爱城。本书在此描述约书亚征服迦南的第一阶段，约书亚率领以色列12支派渡过约旦河，在吉甲安营。从吉甲，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到耶利哥城，打败耶利哥之后，他们前往爱城。攻克爱城之后，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应许之地的核心地带，就是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在那里，他们庆祝起初的这些胜利，并更新重申他们与上帝的圣约。我们要以两个步骤来研讨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记载。首先，我们勾勒出它的结构和内容，接着要总结它的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来看结构和内容。整体而言，耶利哥战役和爱城战役这两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却是一个对比的教训。这教训对作者是如此重要，其叙述就占了全书1/4。我们看到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攻克这两个城市，然而得胜的过程却非常不同。耶利哥战役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上帝奇妙美好的祝福，而爱城则是在以色列人为自己严重违逆上帝而悔改之后才取得胜利。约书亚记2到8章，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记载可分成3个部分。 二章一节到六章二十七节的耶利哥城，七章一节到八章二十九节的爱城，以及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的重申圣约。让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在耶利哥得胜的记载。耶利哥的故事包含四个主要情节。首先是二章一到二十四节，讲到约书亚的探子和拉合。这段叙述，约书亚派遣探子去侦察耶利哥城，探子们遇到拉合，他转向以色列的上帝，保护探子，也得到生命平安的郑重承诺。然后探子们回报约书亚，确信上帝会让以色列得胜。对照这个开始，第四个也是最后的情节是耶利哥故事的结束，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叙述转回到约书亚的探子和拉合。在这一段里，约书亚吩咐探子们要遵守保护拉合一家的诺言，他和他的全家都被领进以色列。约书亚记二到六章，作者的描述以拉合和探子为始末，中间则是耶利哥战役的细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和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要赞扬拉合的信心，他的信表现于他的顺服，所以蒙上帝拯救，免于审判。但是当我们将这个情节置于更大的场景里，就会发现作者也有意向他原本读者强调其他一些重要事宜。在始末的事件之间是两个奇妙惊人的情节。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神奇地渡过约旦河，记载于三章一节到五章十二节。这几章始于以色列在河东岸隆重的预备，凸显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和上帝的悦纳。然后祭司们扛着约柜踏入河里，约旦河就断开了。到河中央，十二个人在祭司们站立的旁边堆叠十二块石头，而众人全都过了河。渡河之后，他们把石头移到西岸，河水复流，十二块大石头在吉甲堆叠成纪念碑。对照这个情节的开始，作者记载约书亚借着行歌里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四天之后，他们守逾越节，首次吃迦南地的出产，不再吃玛拿了。我们由此进入第三个情节，五章十三节到六章二十一节，耶利哥城的神奇陷落。为了导入这个战役，作者以一个奇异的插曲开始，来解说约书亚将要得到不寻常的胜利。五章十三节，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遇见一个天使般的人物。约书亚问他一个重要的问题：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十四节，那天使回答：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约书亚俯伏下拜时，天使要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借此行动，天使向他保证这个战役由天军的帮助。接着这个插曲，上帝指示要如何攻打耶利哥，这是一个完全要靠天军支撑的进攻。以色列人要跟着在前头抬约柜的祭司后面，围绕耶利哥而行，一天一次，连续六天。到第七天，他们要绕城七次，祭司要吹角，呼求天军来作战。当城墙神奇的塌陷时，百姓要大声呼喊，涌入城内。以色列都全然遵行上帝的指示。在约书亚得胜征服的这个故事里，很有必要提到一个一再出现的特点。根据六章十七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这城和其中所有的 都要归于在耶和华面前毁灭。翻译成归于毁灭的希伯来动词
haram，
我们在前一课提到这个字和其相关的名词
haram
意味着敬拜的举动，在战争之外的场景，例如利未记27章28节，这个同样的字是用来指人、牲畜或是土地涌现于上帝为敬拜之用。但是在战争的情况里，例如约书亚记，则是指杀死牲畜和人，并且将一些贵重的金属器皿送入会幕归于上帝。要理解这些敬拜的举动，我们需要记得一般的军队，包括以色列的军队，是靠着战争中掠夺物品和奴隶而得到财富。但是在例如申命记20章16节的经文，上帝命令除了拉合等少数例外，迦南的所有居民都要全归于他，以此为敬拜的行动。当以色列顺命而行时，他们就是以感谢的心承认这个胜利实际上乃是上帝的得胜。耶利哥的胜利之后，作者在7章1节到8章29节转去叙述以色列在爱城的得胜。爱城的情节以三个阶段展开，首先是7章1到5节简短描述以色列在爱城被击败。在这故事里，探子们错误的知会约书亚爱城很容易被攻克，所以他只派遣少数部队去攻打。我们也知道有个名叫雅干的人私藏了一些从耶利哥城掠夺的物品，而非全然归给上帝，因此在上帝的审判下，36个以色列人在爱城被杀，其余的则落荒而逃。第二阶段在7章6到26节，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悔改，约书亚在上帝面前哀痛哭泣，上帝启示他以色列落败的原因。根据7章11节，雅干的罪如此滔天，以致上帝做此宣告，以色列人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上帝指示要如何找出雅干，当雅干承认他的罪行，他和全家以及所有的都必须归于上帝而毁灭，如同上帝所吩咐的要灭绝迦南人那样，因为这个家族也犯了迦南人那样可怕的罪。
雅干的罪具有毁灭性，因为上帝已经晓谕以色列的子孙，当他们击败耶利哥征服那城的时候，要将所有的都归于耶和华。而雅干窃取的不止不属于他的，而且是属于上帝的，那实在是可怕的行为。这个事件很悲惨，因为上帝不是与以色列的个人立约，我们的想法有时很个人主义，以致难以明了我们是要为彼此而负责。然而当亚干犯罪时，不只是他犯罪，他的罪也连累整个民族，因为他是这个信心族群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不只是一个旧约的事件，也关乎新约。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相互连结，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全体，那就是亚干犯罪的可悲意义。
第三阶段在8章1到29节显示以色列悔改的结果，以色列在爱城的得胜。我们发现一个熟悉的模式，上帝指示约书亚设下埋伏，约书亚吩咐百姓遵行，百姓顺服。当战役进行时，上帝以超自然的介入让以色列得胜。耶利哥和爱城胜利之后，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记载结束于8章30到35节的重申圣约。顺服摩西 在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的吩咐，以色列欢庆他们完成第一阶段的征服，行进到应许之地的中心基利行山和以巴路山，他们宣读摩西的全部律法，全体国民重申他们要顺服摩西之约。我们记住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结构和内容，现在来讨论这几章的原本含义。虽然原本读者所处的环境不同于约书亚所面对的，但是约书亚记的作者却把耶利哥当成在他们的日子能以合宜方式效法的一个范例，他也将爱城当成一个教训，看到他们因违逆上帝的吩咐打了败仗后所该做的。他们重申圣约的庆典，证实在战役里上帝对他们的怜悯，这应该会感动原本读者，也要以更新重申遵行上帝的圣约来庆祝他们作战的得胜。为了在这一方面影响他的读者，作者再次凸显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故事里的五个主题。首先，他强调这些事件背后上帝的权柄。在过约旦河的记载里，三章七节如此叙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如同以前那样，对约书亚要百姓做的每件事，这个词语确立其上都有上帝的权柄。在耶利哥神奇的陷落之后，在六章二节，我们再次看到这样的字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为了强调上帝的权柄，作者也指出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在他们神奇的渡过约旦河的记载里，四章十四节提到以色列人敬畏约书亚，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四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到上帝使约旦河的水干了，就如从前使红海干了。而在耶利哥神奇的陷落里，五章十五节，天使吩咐约书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就像出埃及记三章五节上帝吩咐摩西的那样。关于爱城的故事，以色列开始没有忠于上帝，但是在他们悔改时，七章十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的字句，在以色列攻取爱城时，八章一和十八节也出现同样的字句。显然作者再次强调这些事件，为的是指引他的读者们看见，因为他们乃是蒙上帝以及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所引导。第二，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故事也强调上帝的圣约，确保迦南是以色列的家园。过约旦河之后的庆典里，五章六节，迦南被称为是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同样的，二章九节，拉合也向约书亚的探子们承认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而二章二十四节，探子们带着信心回报约书亚说道，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顺着这样的脉络，六章十六节，在耶利哥陷落时，约书亚如此吩咐以色列军队，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样屡次提到上帝的圣约，为的是向原本读者保证，不管环境如何，他们对应许之地所持有的神圣权利。第三，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故事也凸显他们必须顺服摩西律法的准则才能得胜。过约旦河的记载，四章十节告诉我们，祭司们率领以色列人是照着摩西吩咐的一切事。四章十二节说，几个支派摆阵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而五章二节，约书亚按照摩西的律法为以色列人行割礼，五章十节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所定的日子守逾越节。同样的，约书亚的探子与拉合故事的结尾，在六章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探子们对待拉合，要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这是摩西律法所确立的准则。还有在六章二十四节，作者指出以色列遵照摩西在申命记的吩咐，用火将耶利哥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同样的，违逆摩西律法说明爱城的失败。七章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那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乃是公然蔑视摩西的律法。还有七章十五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坚韧雅干，违背了耶和华的约。此外，七章十三节，上帝也亲自宣告违逆的后果。他说，除非雅干的罪被纠正，否则以色列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作者在二十二章二十节又重申这个重点。他解释说，上帝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体会众，因为雅干在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的罪。当然，一旦以色列人处理了雅干的违逆，他们就转败为胜了。以色列得胜，重申圣约时，作者又再次强调这个观点。八章三十一节，他们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预备，而且筑了一座坛，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此外，八章三十二节，约书亚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而根据八章三十三节，百姓站立的位置正如摩西先前所吩咐的。这个关乎摩西律法的重点清楚表明，对原本读者而言，他们的成败乃是来自顺服或违逆摩西的律法。
约书亚记全书明确教导要顺服上帝的律法或是摩西的律法，从头到尾全书就是一个要顺服的呼吁，而它也显示顺服上帝的后果。这就是为何从开始在一章八节，摩西告诉约书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第四，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也凸显上帝超然的大能。在导致耶利哥陷落的那几章里，这个主题一再出现。第一个情节涉及约书亚的探子和拉合，二章九节拉合承认，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还有二章二十四节，探子们证实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而类似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的经文，也显示上帝常向以色列的仇敌彰显他超然的大能，使惧怕惊恐临到他们的心思。除此外，过约旦河时，在三章七节，上帝对约书亚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们之前看到，这样的表达通常显示上帝以其超然能力为以色列人征战。在三章十节，约书亚向以色列人宣告上帝的话，再次说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还有五章一节，我们看到上帝大能的运作，迦南人的心因着恐惧就消化了。耶利哥陷落的每个层面几乎都显示这个主题。在六章二十节尤其明显，上帝超然的能力使得耶利哥的城墙就塌陷。也无怪乎在六章二十七节，作者以约书亚的探子和拉合结束这个故事时说道，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上帝超然的能力并未显于攻取爱城的最初阶段。相反的，七章五节我们读到，众以色列人的心而非迦南人就消化如水。接着在七章十二节，上帝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他告诉约书亚，除非纠正亚干的罪，不然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但是在以色列人处理亚干的事件之后，上帝再次彰显他超然的大能，使他们在爱城得胜。八章十八节，上帝吩咐约书亚，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然后战役就得胜了。作者在这几章里以约书亚攻取两城的初步胜利向他原本读者显示，在征战时他们无法以人为力量得胜，得胜唯有来自上帝超然的大能。第五，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也强调了以色列全体参与征服的重要性。在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情节里，三章一和十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众人都与约书亚过约旦河。四章十四节，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还有四章四节提到的十二个人，以及四章八九和二十节提到的十二块石头，乃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除此之外，根据五章八节，以色列国民在吉甲接受割礼，另外六章三节攻取耶利哥时，上帝吩咐约书亚要与一切兵丁绕城而行。再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败于爱城的对比。七章三节，探子们告诉约书亚，众民不必都上去，直到以色列人悔改。作者在七章二十三节才又提到以色列众人的参与。还有七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以色列众人齐心参与对亚干的判决。如同我们预期的，在重申圣约时，八章三十三节，以色列众人站在上帝面前。作者在书的这个部分让读者留意以色列全体的参与，强调以色列众支派的每个时代都要准备好齐心一起进入征战。探讨了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其叙述始于预备去得胜，然后是以色列的攻占两座城市，接着是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约书亚记的作者可以用不同方式来概述约书亚如何征服应许之地的其余部分，但是他的选择是着重于约书亚的得胜是如何从两个城市扩展到两个区域，应许之地的南疆和北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本书的这部分内容与他原本读者的需要特别有关联，因为它显示约书亚的征服涵盖了所有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土地。在这之前，以色列的征服使得他们从约旦河东过河到耶利哥城、爱城，然后到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本书的这个部分，作者则是引入迦南人如何形成联军来对抗约书亚，先在南疆，然后在北疆。就我们对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的考察，首先是扼要的探讨这部分的结构和内容，然后是它的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来看它的结构和内容。在九到十二章，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其内容因包含各种不同资料，可能令人困惑。不过如果把这几章分成四个主要部分，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第一个部分是九章一到二节， 简略概述要对抗以色列的联军。以此简单介绍下面几章要发生的事情。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约旦河西的诸王就都聚集，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11章16节到12章24节是讲述联军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部分。对照开始部分的介绍，这里以双重概述谈到以色列的胜利。一开始11章16到23节让人注意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南北两区域的全面胜利。这个记载强调约书亚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歼灭一切。23节如此结尾，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接续这部分，在12章1到24节作者列出以色列在约旦河东与河西征战得胜而击败诸王名单与取得的土地，作为这个部分的结尾。介于这前后两段落是另外两个部分，一个是9章3节到10章43节，作者报道了以色列战胜南方联军。这几章是适于问题重重的畸变合约，记载在9章3到27节。住在迦南中心地带的畸变人宣称他们来自迦南以外地区，诱骗以色列人与他们订立合约。这个合约也引发在迦南地南部区域的大规模冲突。这个大规模冲突记载在10章1到15节。导致以色列在南方初步胜利。这几节经文描述耶路撒冷王组成南方五王的联军攻打畸变，他们于是向约书亚求助。由于彼此的合约，以色列有义务要帮助畸变人。上帝让约书亚在这个初步的南方战役里有神奇的得胜。接着在约书亚记10章16到43节，作者又简单记载约书亚在南方全面胜利。他在不同地方击败整个南方联军。10章40节，作者特别提到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1章1到15节。作者转而记载以色列战胜北方联军。这个部分和约书亚在南方的胜利有类似结构，但叙述却短得多。1到11节讲到夏所王建立联军来对抗约书亚。11章4节讲到这个联军人数多如海边的沙。但是上帝也让以色列击败北方联军。因此11章12到15节是总结约书亚在整个北方区域决然的胜利。谈过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的结构和内容，我们现在来思考这几章的原本含义。我们之前看到以色列对抗耶利哥和爱城的战役，对原本读者有很多可教导的，但是作者也知道他们因活在后来的时代，可能会轻忽那些例子，毕竟那些只是零星城市，敌人数目也不多，而他的读者面对的仇敌乃是有众多军兵的强大联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他的原本读者，作者也提到约书亚在他的日子对抗那些联军时得到的大规模胜利。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的故事凸显前面几章出现的五个主题中的四个。首先，我们看到这些事件彰显上帝的权柄。例如，在南方初步的得胜里，10章8节如此叙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另一个例子是约书亚在北方的得胜， 十一章九节告诉我们，他执行这些任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这几章一再强调上帝授予约书亚权柄去统领以色列，这是要原本读者明白为何约书亚能击败两支联军，也给他们面对当时的战斗时提供指引。第二，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也强调摩西律法的准则。例如在基变合约的故事里，九章十四节我们读到以色列人被骗，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显示他们对上帝不忠诚，因为他们没有向祭司寻求指引，如同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九节的经文所指示的。但是约书亚记九章二十节，约书亚遵照摩西的律法，坚持我们向基遍人所起的誓。此外，在约书亚南方全面得胜的总结里，十章四十节，我们读到约书亚遵照摩西的吩咐，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吩咐的。同样的，在他北方的胜利里，十一章十二节描述约书亚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另外十一章十五节讲到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还有十一章二十节概述约书亚在迦南地的胜利，说他所做的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强调这个主题是要提醒每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只要他们忠于摩西的律法，得胜就属乎他们。遵从律法是他们得胜的关键，如同在约书亚的时日那样。第三，我们再次看到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乃是出于上帝超然的大能。在南方初步的得胜里，十章十节指出上帝亲自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还有十一节，耶和华从天上降石头在他们身上。十三节，日头停留，使得以色列赢得征战。这些超自然的介入使得作者在十四节惊叹地评论着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根据十章二十一节，随着以色列在南方的胜利延续进展，上帝的大能引发如此多的惊惧，以致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十章二十五节，约书亚大胆地预告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而作者在十章四十二节如此总结，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以色列征战。上帝超然的大能这个主题也显示于以色列在北方的得胜。例如十一章六节，上帝向约书亚保证，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然后在打败联军的最后概述里，十一章二十节如此叙述，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得以色列的仇敌要被击败。作者重复这个主题是要向原本读者一再证实，在征战时绝不要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胜过仇敌的指望乃是上帝以超然的能力介入为他们征战。
耶和华以他的权柄和超然的能力让约书亚和以色列赢得胜利。耶和华给予土地或交予土地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动词，在约书亚记里屡次出现，是耶和华把仇敌交付在约书亚手中，也是他把土地交于以色列。这是一再的声明耶和华是全能的，他是击败仇敌的那一位。
当亚摩利诸王聚集去攻打基遍人，基遍人于是来求约书亚的帮助。约书亚记十章十一节如此叙述：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里强调的是耶和华的权柄，他借着这个事件显示他的权柄。他降下石头、冰雹在仇敌身上，因着主耶和华直接干预而死的人多于那些被以色列刀剑所杀的。由于耶和华在这些事件里的直接干预，这样的胜利绝对是超自然的得胜。这教导我们关乎全能上帝的奇妙可畏。面对所有事情和情况，他拥有绝对权柄和力量。
在整个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的故事里，作者也强调第四个主题：以色列全体的参与。在靠近基遍的南方初步得胜利，十章七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从基甲上去。还有十章十五节，我们读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在南方全面得胜的记载里，十章二十一节提到众百姓到约书亚那里，还有十章二十四节，约书亚招了以色列众人来。我们也看到这个主题在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八节的重要性。在这几节经文里，作者五次写着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做这事或做那事。整个段落的结尾是十章四十三节，以色列众人和约书亚回到营中。最后在以色列北方的得胜里，十一章七节，作者特别指明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去攻打。约书亚记的作者知道，以色列众支派经常忘记要团结一致，因此他强调，当约书亚十日的以色列人团结时，祝福就临到他们。这是呼吁他的原本读者们在面对当时的仇敌时，要团结而立，并肩作战。探讨了以色列得胜的征服的叙述，包括他们预备去得胜、攻占两座城市和击败两支联军之后，我们现在要来思考这一课最后的部分，就以色列征服的故事，基督徒该如何应用。在历史上，一些好意的基督徒在学习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时，也常会走入极端。有些人认为那只是旧约的一部分，与我们现今无关，而摒弃它。另一些人则以此来合理化为基督的缘故可以拿起兵器。然而基督徒若是从新约所教导耶稣成全了以色列的征服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就能得出基督徒对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合宜应用。上一课我们学到基督在他国度奠基阶段实践了以色列的征服，在国度延续阶段继续履行，以及在国度成全的阶段将会全面落实。我们要顺着这个导向来谈基督徒应用。让我们先来看对于基督国度的奠基，这意味着什么。整体而言，就上帝和撒旦及其党羽的延续抗争里，以色列在约书亚时代的征服代表一个重大进展。但是耶稣第一次降临时，他和第一世纪的使徒与先知们在国度奠基阶段所成就的远胜于此。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耶稣与他的使徒们直接面对并制服撒旦和邪灵。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当他的门徒们赶鬼回来，耶稣如此宣告：我曾看见 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不止如此，其他的经文像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和十五节，以及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都教导耶稣的受死、复活和升天，击败撒旦和邪灵的权势。耶稣比约书亚更进一步的为他的使徒们开启在外邦人的土地上继续对抗撒旦的征战。但是与约书亚不同的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时，上帝没有要他拿起兵器对付有罪的世人。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当彼得以刀伤人时，耶稣还斥责他。耶稣以国度福音或是好消息的双重信息来诠释出上帝对撒旦及其党羽的胜利。他强烈警告上帝将要有的审判，也赐恩赐给那些愿意顺服上帝的人。第一世纪的使徒先知们在扩展基督普世征服的最初阶段也做同样的事。他们未曾呼吁要以武力攻击人，而是像耶稣那样传扬审判和救赎的福音信息。新约经常警告教会外的未信者上帝将有的审判，但是同样的警示也给予那些教会里的假弟兄或未信者。例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和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就对教会里的假弟兄发出咒诅，希腊字
anathema
的警示。这些咒诅提醒我们向以色列人亚干承受的审判，因为他成了当灭之物。而约书亚记的其实是译本，就是古希腊译本，更强调这样的关联。用希腊字
anathema
来翻译希伯来字的
haram
和
harem，
意思是当灭之物。不过使徒和先知们即使对教会内外的人传递上帝要审判的警告，他们也呼吁人要悔改，才能逃避上帝降临的愤怒。
约书亚记里，人们被咒诅，他们被置于禁令之下，被全然灭绝，因为他们不把上帝当上帝来尊荣，不接受上帝的命令，不肯按照上帝吩咐的去行。从圣经作者的观点，这是良善、正确而公义的，因为他坚持上帝公义的性情，高举上帝对他子民的应许，也向我们显示上帝的确是可信的，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和加拉太书一章八节所说的。一方面是如果你不爱主，另一方面如果你不传扬福音，那么上帝的公义就临到你。当保罗说他们应当被咒诅，他乃是同意上帝的公义是良善的，是期待主耶稣最后再来，将所有的仇敌置于脚下，带来上帝的公义，并且高举上帝应许的信实。爱主的人会渴望看到上帝的公义显扬得荣耀，他们也希望看到上帝显示他话语的真实可信。
我们记住这几个基本要点，就有充分机会看到约书亚记这部分的五个主题如何实现于基督国度的奠基阶段。上帝的权柄带领约书亚的征服，而上帝的权柄也带领耶稣与使徒和先知们的得胜。以色列在约书亚日子的征服是根植于上帝的圣约，耶稣和其使徒的得胜是根植于新约。顺服摩西律法的准则是约书亚得胜的关键，而耶稣及其使徒的胜利也靠着他们顺服摩西和上帝在摩西之后更充分的启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倚靠上帝超然的大能，耶稣和其使徒们的胜利 也同样倚靠上帝超然的大能。约书亚的征服是以色列全体的参与，耶稣也呼吁以色列全地的人来救他。五旬节那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与之一起加入对抗邪恶的征战，而耶稣的使徒和先知们也继续让大量的外邦信徒加入初代的教会。谈过了以色列得胜的征服的基督徒应用，如何实现于基督国度的奠基阶段，我们现在来看在他国度的延续阶段，这个得胜如何在基督里继续履行。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耶稣在天上治理，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过去2000年来，他的普世征服借着教会的侍奉成功的扩展到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与此同时，当教会忽略悔改、持守圣约和救赎恩典时，也遭遇无数的失败。因此新约呼吁我们要每天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推展基督的国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在这属灵征战里对抗撒旦和邪灵，正如耶稣和其使徒先知们所做的，根据以弗所书6章13到18节，我们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平安的福音当作鞋，信德当作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要为圣灵征战警醒准备，正如以色列尽心准备去征服迦南一样。另一方面，我们要延续与人互动，如同耶稣和其使徒们所做的，我们反对那些抵挡基督的人，但不是以武力攻击他们，而是向他们传扬审判和恩慈的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对未信的世人警告上帝将来的审判，也要如此告诫教会里的假弟兄。正如亚干违逆上帝的圣约时，约书亚给他的预警一样。哥林多后书10章5节，保罗讲到他的服侍是要摧毁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同时，我们也要向所有悔改而顺服基督的人传扬救恩的盼望。朝着基督国度延续的这个方向，也开启我们得以将约书亚征服迦南的故事应用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以色列是蒙上帝的权柄引导，你和我在扩展基督国度时也要让上帝的权柄引导。以色列得胜的信心基于上帝的圣约，我们因着在基督里的新约而更有信心。以色列征战得胜是靠着顺服摩西律法的准则，基督徒属灵征战得胜也靠着我们顺服全本圣经的准则，包含旧约和新约。以色列靠上帝超然的大能而赢得征战，我们如今的胜利也来自圣灵超然大能的运作。在约书亚的时日，以色列全体参与征战。现今我们来自各族各方和各国的人也要团结一致参与当前的征战。以色列征服的基督徒应用，不只引起我们认知基督在他国度奠基与延续阶段所做的事。约书亚记的这段记载也让我们更加盼望在他国度成全时基督的再来。新约明确告诉我们，当基督回来时，他是以得胜君王的身份来到。启示录19章11节，约翰在异象里看到耶稣是那一位审判征战者。到那一日，耶稣最后的胜利 要全然落实基督普世真福的至终盼望。耶稣要超越约书亚日子的每一个毁灭行为，也要超越约书亚在他的日子带给以色列百姓的所有福祉。一方面，在基督再来时，撒旦要彻底被击败，不再有力量欺骗或伤害任何人。罗马书16:20，保罗这么写着：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而另一方面，对于悖逆的人，上帝的恩慈要告终结。启示录21:8，耶稣如此说道：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那些服侍撒旦的人从地上消灭，而每个顺服基督的人要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永恒救恩的荣耀得胜。
我们活在各样的冲突、紧张、苦难、逼迫当中，因此很自然会问，何时才会有所改变？我们要确认耶稣的再来是不同于他的第一次降临，期盼他的再临带来那了结，带来许多公义问题的最后裁决，每件事都能归正。就某种程度上，虽然还没有看到，但我们相信，因为上帝就是上帝，他的旨意是在时间的终结，或是受造物在败坏情况下体验的时间被终结了，上帝会带来全然的公正，施行完全的审判。他不会莽撞的裁决，而是根据公平的准则做判断。因此，死亡要被击败，我们所有的偶像崇拜要被摧毁，每件事都要归正。对那样的景况，人的盼望莫过于此。我们理当如此盼望，因为上帝的计划必要如此实现。
正如上帝的权柄指引约书亚的每个行动，他的权柄也引导耶稣再来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如同约书亚的胜利根植于上帝与以色列的圣约，因着上帝在新约里的隆重誓言，基督至终的胜利也是必然的。以色列的得胜取决于他们遵从摩西律法的准则，耶稣因着他完美无瑕，也必赢得最后的胜利。约书亚的征服来自上帝超然的大能。耶稣的再来会是前所未见上帝超然大能的最大彰显。约书亚的征服是坚守以色列全体的参与。等基督再来时，地上各族各国属乎上帝的子民也要合一的欢庆他伟大的得胜。在这一课里，我们探讨了约书亚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着重于以色列得胜的征服。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作者提到以色列预备去得胜，他将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耶利哥城和爱城，其过程做一个对比。他也描述以色列击败应许之地南方和北方的强大的两支联军。最后，我们也简单提到对于本书的这个部分，基督徒可应用的一些方式。约书亚记为原本读者提供一些重要神学视角，当他们面对那时征战的挑战时，提醒他们以色列得胜的征服迦南的重要事迹。在我们参与基督全然实现以色列在约书亚日子所完成的征服时，这个故事也引导着我们，他呼吁我们要信靠基督已经完成的，也要我们每天跟随他一起征战。他更向我们保证，尽管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基督一定会再回来，彻底的制服邪恶，并彻底改观他对创造界的所有影响。